好，同学们，下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传心法要》。人生难得，佛法难遇，中土难生，禅宗难逢。就我们今天都具足了啊，大家应该很庆幸，很开心，是吧？我们鼓个掌吧，给自己啊！这就是加戏，知道吗？对，所以虽然说，修行这条路啊很艰难，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天天苦修，我们还是活用自己的本性活泼泼的非常的灵动。只要我们守住这颗心不要妄加造作其实就是平常用心平常生活，越简单越平常，越朴素，越直截了当越相应。我们迷的时候我们有执着的时候，到处去寻，到处去找其实真正你歇下来，你发现它就像你的影子一样，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从来都没有分开过。所以朝朝抱佛眠这个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根本就不用找根本就不用去寻觅，看谁能够及时的回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好，我们看世人闻道，诸佛皆传心法，见位心上别有一法可证可取。我们都知道佛陀祖师来这个世间就是弘法利生就是传佛心印就是传法来的但是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有一个法可传，有一个东西可传。过去有人到六祖这儿，或者是到马祖那里你来干什么？我来求法我来求佛。祖师就会告诉你，我这里一物也无你自己那里什么都具足了，你跑我这里边求来所以也就用这一句话，那有的根基大的人一听就明白了我自己这里全有，我只要用出来就可以了我用的，我显现的，我呈现的全都是佛法而且是最纯粹的，最天然的不加任何矫饰的，不加任何造作的佛法都是新出炉的。我们听来的学来的无非都是一些知识一些别人的已经二手的资料，二手的东西，不是最纯真的佛法。最纯真的佛法就在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动作、思维运动待人接物你的那个一颦一笑是吧，你那一个无知的样子是吧，你那种受苦的样子都是我们总觉得自己很可怜，其实你那可怜真的就是佛法我们总觉得自己很笨，因为笨就是佛法，但你只是你没有接纳自己而已我们总觉得自己根气不行，其实总说大根气大根气，从哪显现出大根气是吧，脸上写的大根气仨字对吧，你接纳自己就好了你不要老是羡慕别人，你看他他都能说你看他性格多外向，是不是？没你的性格内向，怎么衬得出他的性格外向来？所以你们俩一定都是平起平坐的只是你腼腆一点，他奔放一点，对不对？他奔放，他就容易出事儿。都回到自己这儿来，回到本心上都。我们迷的时候以为有个法可学有个法，有个佛我们可去成去效仿去学习，其实这都是错误的 遂将心密法，然后就是啊，还要去求去找啊，不知心即是法，不知道自己就是活泼泼的法啊，法即是心啊，不知道我们自己具足了一切的啊，如来的德相，一切的神通变化，一切的三昧啊，三昧不是说我一定闭着眼进到一个什么，是不是？我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专注，心无旁骛，对吧？最近我有时候刷小视频，刷到这个泰森的，大家都知道打拳的哈，拳王，他说我平时就是说他讲到他平时的训练，他从早晨一起来先跑五英里，然后慢跑五英里，再走六英里，然后再走回来，然后就做一千个俯卧撑，然后都不怎么休息，也不吃早饭，也不吃饭，一千个俯卧撑，然后再做两个小时的仰卧起坐，然后就去拳馆了，开始跟陪练，开始打拳，又打三四个小时，就到了下午五六点才开始吃饭，一天至少十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他本身就有这种啊打拳的这种天赋，但是他从来没有就是说懒惰过，他的天赋加上他的勤奋加上他的用功，才导致他有这样的一个啊杰出的成就。我们不宣传打架啊，就是借助这个打拳这个这件事情，任何事里都有道，是吧？你别一听你说师傅你这不是啊这个暴力学吗？不是暴力啊，这个东西它都是道啊。所以说越是什么是真正的聪明的人，什么是大智慧的人，听明白了一定去训练啊，而不是说我光有悟性，是吧？哎，我这人哎呀，我反应特别灵敏，你反应再灵敏你也得训练啊。你看泰森他其实身高才一米六几，很多人都说他是有打拳的天赋，他是很厉害，但是他成为不了世界拳王，因为成为世界拳王要有一个综合的能力，综合的素质，就是说你身高体重都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不然的话你那么点小个儿，那么点体重，你怎么跟人家一米九的那大个子啊，哎，一百多公斤二百来斤的大块去打？但是他的导师，他的老师就鼓励他说，一直就跟他讲，你就是世界拳王，临死的时候还要，就临终的时候还要嘱咐他，你就是世界拳王。然后这个他导师快走的时候，对泰森有点难过，他18岁19岁不到20岁，就特别的伤心，就说我再也不打拳了。他导师就说，你要不打拳我做鬼我也饶不了你，他就不得不打，就建立起信心，这个你就是拳王，和我们的什么一样，就你就是佛，知道吗？你一定要有信心，虽然你个儿小一点，对不对？虽然你是女人，这个打拳需要力量，对吧？我们做佛就不需要力量，需要柔，哎，你得会柔道，知道吗？就需要女人的这种心性，就是你们的天赋。所以说，你看在座的男同胞也都是女人的这个，哎，就像女人。那咱们在座男都有点女里女气的，对啊，说明你修的挺好，知道吗？哎，你就奔观音那个上面去修了，哎，奔文殊，你看文殊观音，你看都是哎中性的，你奔那上去修了，哎，女的呢也挺好。对，有点都有点男男人那个劲儿哈，对，虽然都长着头发啊，但是都有点男子汉那个劲儿啊，能吓唬人，是不是？都有一股坚韧的这个毅力啊，所以这些个都是我们需要啊具足的啊。这个就是啊，心即是法，法即是心，都本自具足，大家一定就把自己绽放出来啊。就是说当然你这个绽放哈，哎，也得不要这么大的动静啊。绽放是自自然然呈现出来，不要喊啊，我绽放了。压抑的太久了啊。不可将心更求于心，历千万劫终无得日啊。所以我们本来是佛啊，不用再去找佛。啊，我们本来具足一切的修，一切的法，一切的智慧，不用再额外增加什么。啊，你越了解这个实相，你越过得轻松，过得简单，你根本就不需要用力做佛，你也不需要用力做自己，你是啥样就是啥样，你只需要啊减少一些执着，减少一些欲望，减少一些攀比啊，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就可以了，知道它都是镜啊。别被他迷，该用就用，该受用就受，该享受享受，但是别迷到里面就好了啊。 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心即是法，心即是佛，心即是修啊，心即是啊圆满的，他自己就成就的，他本来就是成就的。你不了解这一点，你历千万劫，你去找，你去想成一个什么啊，终无得日。不如当下无心，这个当下无心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歇下来啊，我不找了，反正也找不到，我不成了，反正我也成不了，我也不女转男身了，反正我也转不了，啊。而且师父说了，女人更有优势啊，所以当下无心便是本法。我们不仅在修行的啊时候是这样，我们其实世间做一切事情的时候都是这样啊。你越无心啊，越容易成败，越容易成就，越快乐。你做什么事情，缘熟了我就去做，缘不熟，哎呀，我刻意的去，就算你做成了，你也得不到，你也收获不到一个好心情。你也收获不到一个好的过程，是不是？你玩命我做成一件事又能如何呀？你那一刹间，一刹那间，你就那一点点，那一瞬间的一个哦，好像我做成一件事情，可是你的过程很痛苦。你并不是说啊、无心而达到的，是吧？你并不是说哎自己靠智慧哎随缘而成啊。所以当下无心便是本法。如立誓迷额内珠，向外求觅，周行十方终不能得。这是啊、《大般涅槃经》里边的一个啊、一个典故啊，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有一个大力士，他去上战场打，哎，这个打仗，哎，跟别人去搏斗，他的额头有一颗宝珠啊，在搏斗的时候不小心就碰到了，可能啊被敌人的啊武器给碰到了，他就跑到这个额头这个皮肤里边去了啊，哎，打完仗他发现。他这个额头的宝珠没有了，他就到处去找啊，却找不到。这时候有的人看到了啊，就看到他的宝珠就啊恍恍惚惚就镶嵌在他的皮里边啊，皮和骨之间，就告诉他你这个宝珠就在你的额头里边啊啊。他当时啊就把这个宝珠拿出来了啊。但是如果说没有人给他指示，他自己又不知道，他会一直寻找这个宝珠，他都不会找到，因为这个宝珠从来没有丢失。我们的本心，我们的智慧啊，我们的妙用啊，我们的这个啊，一切的本法啊，都是具足的，都是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啊，就天天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只不过没有认识到，不知道哦，自己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妙法啊，运水及搬柴啊，神通并妙用啊，都是神通，都是妙用。我们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以为别有个佛法，别有个奇特啊，别有一个神圣可得。不知道最简单的啊，最平常的，就是我们天天看到的，这才是啊真正的三十二相，法身无处不在啊。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你就是啊行遍十方，你也找不到这颗宝珠啊。智者只知当时自见本珠如故，这个如就是它没有丝毫的减损，就一直都保持那样，哎，没有丝毫的减损。我们的本性也是不增不减。不管你迷了多久啊，也只是一个假迷啊，并没有损害到你的天真本性啊，也只是在梦中迷失啊，等于你醒来的时候你发现你从来都是佛啊。而且这个事情它是事实，就说所以说不管你怎么迷，你怎么染，那个都是梦里都是假的啊，等你醒来的时候一刹那间啊，你就完全的恢复了清净了，哎，就像一间屋子啊，黑暗了一千年，只要你一点灯，这个一千年的黑暗瞬间就消失了啊。这个大珠和尚在他的《顿悟入道要门论》里面，他就讲这个事情，就是说你顿悟得法啊，刹那之间，就形容这一辈子啊，你都没偷过东西啊，你活了九十岁了都没偷过东西啊，九十一岁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就偷了东西，你叫不叫贼？你一偷就叫贼，所以说，对啊，你一悟就叫佛。有一个求法的人就说：“你怎么能拿这个成佛跟偷比做比喻呢？”所以这就是啊，没有智慧啊，就问题的没有智慧，不是大猪没有。这就说明，哎，就说悟道的人他有智慧，他拿什么都可以做比喻啊。我们看《涅槃经》里边，其实佛也用了很多啊负面的东西来做比喻。我只是我们作为凡夫，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可以来比喻开悟、比喻成道呢？啊，用贼来比喻这个什么啊？这件事情当然可以比喻， 就是为了让我们好理解啊。只要有人帮他指出来，或者他自己突然明白啊，哎，那当时自见本诸如故啊，才发现自己的本来身份原来是佛啊，原来有佛具足的一切的啊，这些三十二相啊，八十种好啊，哎，不共法呀、啊。我们一听这个啊，十八不共法，哎呦，还有这些神通们，就以为一定是佛经里写的那样，那个你又错了啊，你就觉得那是我们也没有这些神通啊。神通并不是那个啊，神通就是一切没有障碍就叫神通，啊，三昧就是专注啊，就是觉察，哎，就是哎，心无旁骛，就是哎，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分心，吃饭就是吃饭，哎，走路就是走路，哎，这个啊，喝茶就是喝茶，哎，没有一心二用，心身是合一的，就是三昧，不是说我一定我要哎呀我要入到一个什么境界里边。那个不是真正的三昧啊，这些东西咱们一切众生都有啊，你只是不知道而已，你不会用，哎，只要给你指出来，告诉你怎么用，哎，你一下子就会了，而且你因为你生下来就具足这些作用啊，希望大家对这一点啊，你越来越通透，你这个就所有的经典你都能够融会贯通了啊，你就不是说我一定要像佛那样啊，哎，我得有六通。那个六通是声闻的啊，是狭义的啊，广义的六通就是无处不通，我们的六根遇到一切境不染就是六通啊。故学道人迷自本心，不认为佛，遂向外求觅，起功用行，依次第证啊。学道人只要不识本心啊，不认识自己的本心啊，不知道自心是佛，自心就在做佛，而且时时都在做佛，就会向外求觅，这个向外不见得就是说啊去啊各种境界里边去找啊，就是只要你起心动念啊，你还别有一个法可得，这都是向外啊去求觅，你就会做很多的功课啊，你就会哎捉在很多的有为里边，你可能会每天都打坐几十个小时啊，哎打坐十几个小时啊，每天都打坐，然后你可能就会啊比如说密宗啊，磕大头啊，哎，持咒持多少万遍啊，十万遍啊，哎，这个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比如说，哎，无量寿经诵啊三千部啊两千部，哎，楞严咒哎诵了啊一万遍啊或者是五万遍，哎，其实经过去祖师也有对吧，法达对吧，诵法华经三千部。我们诵楞伽经一千余部，读涅槃经读了多少部，这些都是不识本心的时候会执着这个功课啊，把这个功课当成了功夫，哎，把自己能入定啊一坐坐多久当成了功夫，这都是不识本心啊。当然我们今天学习这个啊，哎，祖师的东西我们好像理上都明白了自心是佛，但是我们也不能放逸啊，因为我们还有无始劫来的习气，那我们也需要做一些相应的功课，我们做这个功课就不用说哎太执着说我一天一定要怎么着，当然如果说你做起来啊你自己很轻松是吧，哎你也确实你也很清楚啊，你没有迷，就说我师傅我这一天我也没什么事儿啊，我就爱坐那儿坐着，我做个每次都能做2小时，我做个3次这都没有问题啊，我就喜欢大拜，哎我这一天哎，家里边环境条件也比较好，就我一个人，对吧？把他们都熬没了，哎，对，没人管我，我也实在没啥事儿干。一开始比较抑郁，不知道活着为啥。后来听您讲法，哦，活着就为大拜，那我知道了啊，我就靠一个大拜来活着。哎，这些都没有问题，这都是很明白的人啊，靠做一个事情来打发时间，啊，没有造作，也不放逸，也不去违背因果啊，也不执着于所谓的一个因果，这个时候你就自在啊，你可以。过你想过的任何的生活，对吧？你有兴趣，你养花，你养它个几千盆花，对吧？在5平米的小屋里边，是不是？哎，那花得多小，就你就自在了啊！对你也不用起功用行，不用依次地证。过去我认识一个同学，我们原来寺院里边的，他就啊，我可能讲过，有人记性好就知道啊，哎，他叫这个学超啊，学超师傅啊，哎。一个挺瘦的，他 修理的专门搞给寺院修理各种各样的这个包括就像咱们道场惠国呀、惠松他们做的工作，修理一些座椅板凳啊、床铺啊等等，水管啊什么都他修理。他就后来他就离开寺院了，我们都问他你干嘛去，他说我要依次地政，我要去重新走一遍佛陀曾经走过的道路，就是我先要修禅定，我先要把四禅八定修了，然后我再得修出神通来。他就特别，他不是开玩笑，他平时他也要用功啊，打坐可能也经常会入定，但是入的不是没有入不到灭尽定吧，可能啊，人家可能修灭尽定去了。这就是啊，就他认为我必须得把佛陀走过的路都走过来，就是佛陀正道的我一定要正道。楞严经里面所写的那个啊，什么色音趣语、受音趣语、想音趣语啊、行音趣语、识音趣语都要破掉，对，而且我要能够一动念我就能够啊去恒河沙诸佛世界之外的另一个地方啊，我想去哪我就能去哪，而且我看着你我就直接一看我就知道你前一世是蚂蚁还是什么虫子，而且我就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他认为就是必须得修出这样来才叫啊成就，才叫神通，这就是依次第证。他不知道这些个其实都是有违法，这些跟心解脱没有关系，我不修出这些来我一样能解脱，我一样能自在。大家其实可能有的人还总觉得你们这就是啊自己骗自己，这个可不是自己骗自己，这是自证圣智境界，这是自己能够切切亲切的体会到有没有烦恼，我用没用劲儿，我消耗没消耗自己，我有没有困惑，我迷没有迷，这个自己能亲自的能够验证到。你只要把心里卸下来，你过得非常的舒坦，非常的惬意，而且你自己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没有个真实的自己，你在很多事情上你并不执着。可能圣文成会执着的人，他比如说他必须得持戒，你让他换个地方打坐他就跟你急了，对不对？这就是修禅定修出三昧来，对吧？你有个人在他旁边逛了，他就说你赶紧躲我远点，你影响了我，对吧？这就是啊有为的一个弊端。但是如果说啊像维摩诘那样，对吧，你随便绕着他根本就无所谓，他会跟你一起跳舞，是不是？他会一起跟你玩丢手绢，他会跟你一起俩人说相声，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而且能够利益很多的人，就你那个只是坐在那里边你只能自己落一个清净。这就是啊依次第证都不能够得到啊，你也只能自认为自己有个小成就而已。历劫勤求永不成道，不如当下无心。又回到这个主题啊，当下无心就是无求无欲无得啊。佛法里边好多的啊词汇，好多的这种啊这个表法的，都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比如无助啊，对吧？无为啊，无求啊，心无所作，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啊。包括无念呢。等等啊，不如当下无心，决定之一切法本无所有。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禅宗啊，我们拟修无作法啊，我们想要啊，通过禅宗的一个法门来相应的话，一定你的见地一定非常非常的清楚啊，不能有疑惑。就是说，就算你啊，每天都在练一物不为，哇，你十年了，你都不与人不与外界打交道，你都很清静，你也没有什么烦恼，你也会修，好像是啊。你比如我直播间里面有时候讲到一物不为，有些人就师傅，我其实我这三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你是这样过来，但是你是不是还有疑惑，对吧？你对法理是不是透彻？你是不是完全在理上已经领悟了啊？已经认识了本心，它的所有的特点，它的无求，它的不染，它的无为，它的无相啊，它能起这个无量的妙用。就包括祖师写的这些东西，你是不是完全通透完全通达？你还有没有对你自心的东西升起的念？还有没有困惑？还有没有疑惑？对生死啊，对将来去哪这些，你看你是不是都全清楚？这个就不一样，你都清楚了，你在做这个息虑妄缘的功课就永远没有问题啊，你就不会啊有一天你怀疑自己，或者是你又觉得又迷了，你就不会啊。所以说想修无错无做法一定要见性，不见性你修无做法啊是大痴人啊，你将来 肯定会起无名的啊，你会堕三恶道，因为你这个其实你的见地没到位，你这个一念疑心是很可怕的啊。这里就是决定之一切法本无所有啊，一无所得，无依无助，无能无所啊。这个时候不动妄念辩证菩提，也就是你要有祖师的这个本领啊，就向上一路，对吧？别人跟你讲什么，你可以跟他讲，你也可以不讲。哎，你也知道讲是为了什么，就为了引导，不讲什么，不讲直接就是啊，让他直接就相应啊。如果对方跟你好，可能一下子就相应了，对吧？直接就给他推出去了。所以推的当下，他可能，对吧？这个给他点个蜡烛，他刚一接，噗一吹灭了，这一瞬间他可能就悟到了。哎，他刚一问就呵斥一声，大喝一声，他可能一下子就喝断了他的妄想了啊。这些都是祖师的手段，而且你自己要非常的清晰，是吧？啊，就算你自己没有悟到，可能你听啊师傅啊，听啊一些人开示啊，看看古文的语录，你自己突然就明白了啊，你得非常的清楚，对吧？1700公案，你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个公案，为什么叫公案，公案的意义作用，他考这个宣的点是哪里，你这些都得清楚啊。这叫决定之一切法本无所有，一无所得，而不是仅仅是作为一种知解啊，一种学来的知识，这都是啊自己长时间的啊，哎，做一些功课也好啊，学习也好，深入也好，完全的相应了啊。这个时候不动妄念辩证菩提啊，你比如说啊，有些人就会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从来都没有被他，从我那一天开始之后啊，就是抓住了这个关键这个根本这点啊，也就是说我明白祖师那句啊，哎，这个香严禅师那句话吧。或者是类似的，哎，这个倒却门前杀甘卓，香前山岩禅师那句话是，哎，这个无有一机，顺目是一，若人不会，别患沙弥。我第一次看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懂的啊。我看这个邓禄里边记载一个，后来有一次看到这个别患沙弥，我就突然就会了啊，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自证的，你就再怎么解都了不相应。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动妄念辩证菩提了。而且你任何人都再也不会骗你，就他问你的任何问题，你可以随顺的他去答，你也可以不答，啊！而且你第一念你都知道，其实他这些都是妄想，啊！比如问啊，临终时候如果有各种境界现前怎么办，对不对？你告诉他你现在就莫妄想，对吧？或者你就告诉他你去看啊黄檗禅师的一段临终的要解，哎，就这些你都不会说被他所提的一个问题带走。即正道时，只正本心佛，力竭功用，病逝虚修。等你证悟那一刹那啊，你就发现了啊，原来这个根本就不需要一个证啊，也没有一个悟啊，因为他本来就法尔如是啊，自性自如。这所谓的悟啊、修啊、迷啊、证啊，这些都是方便说啊，都是给别人、给后人看的。那再看以前自己花了这么多时间所做的功夫啊，尤其想成一个什么一个佛呀 想成就一种境界啊，想到达一种境界啊，想修成一种功夫啊，这些都是啊白白的用劲虚修。如立士得诸时，只得本额诸。其实立士得诸时候，他得到诸了吗？他没得到诸，因为那诸就从来就没有丢过。得啥？他本来就那就是他这个主子，哎，不关向外求觅之力，是你使了多少劲儿，你不使那个劲儿啊，你就在那儿待着。忽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了，哎，你主子不就在这儿吗？啊，或者你自己就发现了，其实你一点劲儿都没用，和你用了很多劲儿找到这个主子，是不是效果是一样的，一模一样啊？那这个可能就因人而异了。有些人就问师傅，那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人就是说就一定要绕一个圈呢，一定要迷这么久呢，你这个就我们还是回来吧啊。一回来这个问题就消失了，是不是？不然的话你这个没法解释，那不一样嘛，对吧？永远有一波上三年级，永远有一波上六年级的，对吧？永远有上初中的，永远有上高中的。他没有说在现象世界里面不可能大家都做树都做牛都做马，对吧？都做人，或者是都在开悟的那一个刹那，不可能的，永远都就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顺序一样，哎，今儿是你，赶明儿就轮到他了，哎， 但是这些都是梦中啊，我们方便来分别，是这样。其实实相里并没有这些啊。当你明白的时候，就不论这个了啊，没有说我哎我多少劫白修了，啥白修了啊，根本就没有多少劫啊。所以说，当你真正明白的时候啊，哎，你会有很多的方法，你会因人而异。比如说，啊，有人问你什么是无明，对吧？你分情况，你可以告诉他啊，一念妄想就是无明啊。你当然也可以直接就讲没有无明，是不是？那可能说没有无明更究竟更直接，或者是你扭头就走了，是不是？你看三种方式，是不是？那一念妄想就无明，这是方便说；那无明这是如来禅究竟说，对吧？那我你扭头就走了，那就更厉害了啊！这是不知道，但是不知道是啥，不知最亲切，对不对？哎，我们又回来了啊！对，就这些方法你都会用，你不会执着于哎呀，我一问哎呀，师傅怎么练一五为？你不会执着就扭头就走，是不是？你该讲对不同的人，你该讲会讲，是吧？而且讲今天是这样讲。今天讲也一定要睁眼，哎，练于无为。赶明儿讲必须得闭眼，啊，赶后又是啊，一半睁眼一半闭眼，哎。今天讲可以坐着，赶明儿讲不能坐着，必须得半躺着，哎，对吧？就他不是说啊固定的，他会不停的变。有智慧的，你记住，有智慧的人啊，包括这些真正的大善知识，他不会一直讲一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不会，他会随时变。当你起执着的时候啊，这个东西本来你可以不用做的，但是你做了，你起执着，他告诉你这个错了啊。你以前就这样讲，以前那个时候啊，哎，迷糊颠倒我啊，今天我醒过来了。故佛言：“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所以《金刚经》里边啊，“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没有少法可得，是名。”啊，阿耨菩提，恐人不信，故因无眼所见，无语所言。啊，这无眼和无语也是《金刚经》里面的啊，肉眼啊，这个天眼啊，法眼、慧眼、佛眼啊，无语啊，真语者、实语者等啊，真实不虚，是第一义谛啊。这里也一再引用《金刚经》里面的话啊，学道人莫以四大为身，四大无我，我亦无主。就是修行人首先要去除对身体的啊这个肉身的执着，就是要去身见啊。当然这个去身见有两层意思啊，一个就是啊就一定不起这个对身体的执着，就是啊比如说虚陀环斯陀环这个声闻乘，他去这个身见就是比较执着了。那我们作为我们想学禅宗呢，也要去身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你只要去对身体的一个执着就好了，不用完全把这个身体把它啊就是说修到不动了，或者是修到完全的不起用了啊。那声闻乘他要入定的话，他这个身体就对身体的素质要求就非常高，包括饮食啊，一定要吃的非常的少啊，吃的很清淡，哎，最好每天就吃一顿饭，吃三两饭、二两饭、一两饭，是不是？吃着素一点，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你就很容易入定，哎，在身体上会有很多会下很多功夫。但是我们如果修大乘、修禅宗的，也是不执着身体为自己，但是。这个身体啊，该用还要用，该就是供养它还要供养它，该穿啊还要穿好了，哎，病了还要去看啊，就是说，只是不像修声闻乘法那么对这个身见的这个啊这个畏惧、这个远离这种对峙没有那么强烈，就是也是要啊，就是说提起一念，这个身体不是自己，但是没有必要就是完全去破除对它的这个啊运用。这就是告诉我们了，这是因为学禅宗的人很多很多，他并没有说需要一定的基础，有些就是初学，他就有这个根基，他就一上来就要学禅宗。但是对这些人，你也要跟他讲四大不真啊，不要以四大为认为是自己啊。四大呢是没有一个主人，没有一个体性啊。那我呢，我们平时所说的我，这个我也不是真实的啊，也没有一个真实的我。所以叫我亦无主啊，故知此身无我亦无主。这个身体其实就是一个啊法性的呈现啊，它没有一个主宰。那五阴为心， 四大呢是身体这方面的，五阴呢是色受想行识，它是心智心识这方面的啊。那这个心智心识也是合合出来的，色受想行识也都是啊六根六尘合合出来才有的啊，它也是虚妄不实。所以五阴也是无我亦无主，我们不要觉得一提到心就认为它是真实了啊，它有那么一个法的心，没有的啊，它只是暂时合合的啊，是虚妄的。故知此心无我亦无主，那身心都无我亦无主，发现我们就知道了，整个的生命其实是啊，人无我，法无我的啊。这是讲到啊，四大五阴都没有我啊，无我亦无主。那六根六尘六识，和合生灭，亦复如是。也就是说，十八界也是无我的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啊，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啊，触识啊，身识意识，也都是啊假合的。哎，等我们真正有一天啊，四大分散没有这个六根的时候啊，你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我啊。其实不一定，不是说等到没的时候，当下也没有那么一个我啊。只不过啊，我们当下在起作用，我们就以为啊，有个眼识，有个耳识，其实它是无常的啊，它都是哎虚妄的。那十八界即空，一切皆空，也就是说世间万物万法都是从意识里命名才有的，因为有人，人有意识啊，才给万物安名，对吧？那我们想想，安名字的那个东西它有名吗？它没有名啊。安名字的那个作用它有名吗？它没有名。它有形象没有形象？所以说一切万法只是对于人而讲才有所谓的法啊。如果离开了人，离开了虚妄的意识，其实哪有什么哎呀花啊草啊树啊虚空啊坐椅板凳啊有情无情啊，这些都是妄想分别。那十八界即空，也就是说一切名相都是虚空，都是空的啊，一切皆空。那唯有本心荡然清净。那我们看啊，最后这一句是不是哎自相矛盾啊？我们听着好像哈，既然一切皆空，还来一个唯有本心荡然清净。我们就知道了，这是祖师的方便说啊，你不能执着。师父，这一切皆空了，怎么还有个本心呢？就是告诉你了啊，还有无量的用，哎，就所以我们现在能说话，我们能说这种啊自相矛盾的话，是不是？我们能自己说一个东西，自己又把它否定了啊，哎，我们能见自己，对不对？我们能了解万事万物，才知道万事万物原来是空的。就正是因为有这个不空的，我们才知道这个是空的。如果完全空了，也就没有人再分别了。分别本身没有问题啊，分别就是它的一个用，但是你不要把分别的东西当成真的，那这个就是不空啊的佛性的一个啊最大的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智慧啊，就是解脱的这种妙德吧啊，三身法身报身化身，一切的啊四智都是从它起来的。正是因为有这个不空的，才能够啊有一切的空的妙用。所以我们讲这个空啊，它不是说哎，不仅仅就是说啊，有时候有些人不懂，他认为的空就是没有佛性啊，不是的，空一切有为，空一切烦恼，空一切概念，空一切啊名相，空一切定义，空一切执着，空一切生死。空十八界，空诸所有，啊，那这个不空呢？不空就是佛性，啊，就是虚空，就是法身，啊，哎，就是常乐我净，啊，就是智慧，啊，就是无相，无相的真心，就是无尽的微妙色身。我们看经典里讲的微妙色身，如果讲色身，我们知道哦，原来看到的有。那微妙色身是微妙色身，就是智慧，就是法身啊，就是无相的东西。好，我们看后边啊，有实识，有智识，这是两种啊，这两种识，一个是实识，一个是智识。识就是意识的识，智就是智慧的智啊。四大之身，机窗为患，随顺即养，不生贪着，谓之智识。就是我们也要生存，我们也要饮食，也要吃东西啊。哎，就是为了让这个身体能够存活，包括我们要修行，我们要觉悟，都需要供给这个身体，供给这个身体一定的养分、养料、食物啊。 哎，我们也会啊，四大嘛，它本身它就是有这种特点，它就是无常的，它会变，它会发生病变，机疮啊、病变啊、冷热啊这些，当它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一些补足一些养料啊。所以随顺这个身体，给它一定的啊给养，哎，与这些个食物养料不生贪着，这就是治时。我们修行人、出家人也好啊，就是学法的人，大部分都是，哎，吃素的是吧？素食，这个素食本身也是一种，就是说对食物的一种不贪着。包括过去啊，出家人乞食，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这也是一种不贪啊，而不是说，哎，你给我今天炖个鸭翅、炖个鸡翅，我中午来取，这就不是乞食了哈，这属于点外卖了啊，是不是？就是说人家做什么，给你点锅啊。锅巴对吧，都烧糊了你也吃啊，给你一点，哎，这个老的菜帮子是吧，老的菜根你也得要，是不是？甚至说你执着吃素的时候，给你一点对吧，鱼翅啊、鱼皮啊、鱼肉啊，你对吧，也得把它洗洗，也得吃掉啊，就是把这些腥的东西洗掉，哎，把它弄出去，这是出家人的一个戒律啊，你不能嫌弃它，哦，给了我荤腥的我就不吃了，对吧，也得吃啊，不吃就饿着，是不是？哎，这叫智识啊，不执着，不染着，不贪着啊。那知情取味，妄生分别，唯求适口，不生厌离，谓之食食。为什么会讲到这两种食呢？因为我们啊，就说平常有一句话叫啊，哎，人以食，就是说人以食为天，是不是？哎，民以食为天，就是说吃饭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一日三餐。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涉及到吃东西，但是在吃上，如果你把握好这个用心的这个度，你就会修行了，啊，它关乎到你怎么去解脱的问题，甚至他说它关乎到你整个人身体的一个状态。如果你吃的太好，吃的太多啊，你滋情取味，不仅是长养了你这个我执啊，还会增长贪欲，增长淫欲心，淫欲心一增长，就会增长嗔恨心。大家记住了，你的嗔恨心从哪来的？你的嗔恨心是从爱欲而来，有爱才有憎，才有恨。如果你的欲心淡了，你的嗔心自然就淡了，它都是相伴而来。你的愚痴心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从贪和嗔而来的。你贪心大，你嗔心大的时候，你自寻烦恼，是不是就愚痴啊？你自己伤害自己，你没事跟自己较真，你没事你就生气，你就啊害人害己，你这就是愚痴，你会做出很多的不理智的行为，这就是愚痴。所以愚痴就是从贪嗔而来，这一念贪心想吃好的，这个你看它涉及到这么多的一个啊连锁反应。所以我们在饮食上面就得相当相当的注意啊。如果你自情取味，妄生分别，只是想哎呀我吃的舒服一点啊，也不生厌离，这就是啊，其实是熏修了你的这个啊无明之心，熏修了你的贪心，啊，包括我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欲望。我们偶尔吃点好吃的，这个调节一下没问题，学大乘啊，我们永远有一个给自己的一个安慰，是吧？自己的一个开脱吧，哈，啊，叫这个开遮吃饭嘛，哈，啊，开和遮，哎，就是我们修大乘，我们修禅宗的，你不论这些，哎。差不多得了啊，不能太过分啊，太过分你是哎自欺欺人，对不对？吃的啊满面红光，哎，越来越不想做功课了，是吧？跟那一坐，哎，一会儿打个嗝，一会儿放个屁，哎，坐不住，是不是？你吃的太多了，真的容易昏沉，坐不住，你连功课都做不好了啊！哎呀，师傅，我能不能在外边坐会儿？就是你就是坐不住啊。所以说，在饮食这方面，咱们道场其实挺好的，一直都是。饮食都是还是比较相对来讲啊，跟在家的时候比还是很清淡的啊。咱们自己偶尔自己弄点小佐料没问题，但是不要太过分了啊，别天天啊总是弄各式各样的佐料啊。这个在饮食这方面，我们就能看出一个人他哎对这个食相的这种认识啊，他的见地是不是清晰，他的这个啊功夫做的是不是绵密啊。这就是智识和识识这两种识，它的一个我们为什么就是祖师为什么在这里面有交代啊？其实自古以来啊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一旦一个道场一个寺院它有名了，那天下也会有很多的人供养， 他们可能啊，他的受用啊就会越来越好。哎，如果这方面不注意的话，也会出问题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和大家就学习到这里啊。